弟兄姐妹平安。对，首先跟大家讲，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手受伤，所以做了个手术，那这个没有办法，这个穿西装打领带这样，所以就穿个便服上来。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是在这个列王记讲到所罗门的故事。那我们刚才已经大家都念了。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那保罗的话，他有着一个非常浓厚的犹太教的背景。当那个时候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候，那保罗对这个新兴的基督教，他所采用的态度是一个非常仇视、非常敌对的态度。以至于是说，当教会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在那边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也是其中的凶手之一。那后来保罗在去大马士革捉拿基督徒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从此保罗的人生被180度的翻转过来，保罗的生命被改变。那他从神那边领受的呼召，就是向非犹太人的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虽然保罗没有在耶稣生前跟随过耶稣，但是在耶稣升天之后，保罗成为12个使徒中的一个，成为我们所称的外邦人的使徒。那保罗他自己也守住了这个神给他的呼召。那圣经里面新约27卷，那至少有13卷是保罗一个人所写，所以可以说是在教会初期一个非常杰出的教会的领袖人物。那如果说保罗是从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一个从罪人中的罪魁，那变成了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是我们所看到的圣经当中最令人兴奋的一个大逆转的话，那你再回过头来看所罗门，你就会发现在所罗门的身上，你看到的是可以讲是最令人扼腕的背叛。那为什么这样讲？刚才我们念的两段的经文，其实所罗门是在大卫和拔示巴犯罪悔改之后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那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其实第一个小婴孩，其实是生出来以后被上帝击杀，因为他在上帝面前犯了罪。那然后这个大卫就悔改，那诗篇里面有大卫的这个悔改的诗篇，所以这个之后上帝就继续的恩待他，然后赐福给他，然后他跟拔示巴就生下来一个小孩子，就是所罗门。那所罗门一出生可以讲就是得天独厚，非常蒙神的宠爱，神甚至借着先知拿单赐给所罗门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那翻出来就是耶和华所爱的意思。所以可以讲这个小孩子是非常蒙神宠爱的。那等到大卫去世，所罗门接替了王位。圣经给这个所罗门的评价，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讲他是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所以给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你在列王记里面你去看各样各样的王，对不对？有的王是坏王，有的王是好王，其实他就是评判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爱耶和华，是不是遵行神的律例去行。那在这边圣经给出他的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可是等到后来所罗门却从爱耶和华变成了爱外邦女子，3宫6院上千的嫔妃，那我们刚才也念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至于最终神向他发怒，将以色列支派中10个支派从他手中夺回。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所罗门的故事，那但愿从中可以给我们有所警示和启发。刚才我讲了，这个所罗门是以色列的第二代君王。那他父亲大卫其实很早就知道神在所罗门身上的计划。那这边显现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28章5到7节，那个是大卫立国之后，他遭遇他的手下 这些大臣们，他就跟他们讲了这样的一段话，他就说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又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你这里看到，其实神给所罗门的使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治理以色列民，第二个就是建这个圣殿。你要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大卫真的是非常门徒的一个人。那为人父母，我想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能够做出一番的成就来，对不对？我们真的是非常想知道神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托付，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对不对？所以我们送我们的孩子去这个足球班、钢琴班、绘画班，我们其实不就是想试试看这个神在我小孩子身上到底给了他有没有什么音乐细胞、艺术细胞、体育细胞，对不对？可以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些成就来荣耀神。就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在这边。那有一次我就有机会和一位牧师的师母就聊起来，他们家也有一个小孩子，跟我们家的老二差不多大，10岁左右的男孩，所以平时也是很调皮捣蛋，所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怎么来这个对付我们小孩子的这些的手段。 OK， 所以那一天师母就跟我讲，就说他说最近他问他们老大，他想问问他们老大就是那个小男孩，就说将来说这个小孩子干什么会比较好。所以他就跟儿子讲，他说儿子啊，他说妈妈想知道是说你最喜欢什么东西，可以将来作为你的这个职业。那就说你就说说看你最喜欢什么东西。那这个小孩子想都不想，他就回答说我最喜欢就是玩了。这个那妈妈就说那个玩不行，这个那个以后你要做一份工作的话，那这个只是会玩这个不行。他说除了玩之外你还喜欢什么？那这个小孩子就想一想，他说我还喜欢吃。那师母说这个吃也不行，那除了玩除了吃之外你还有什么喜欢的？那最后他就说那我还有的就是我喜欢睡觉。那这个师母就说那你这个样子，你以后你以后的职业我看最合适就是去动物园做动物，就说可以吃可以睡可以玩，没有别的事。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已。那其实不光小孩子是这样，那大人其实也是这样，我们都想找到神给我们的一生的使命。那有时候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在这个 Boston 这个艺术博物馆有这样的一幅画，就是法国的后印象派这个大画家高更的名画，他的名字就是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那翻出来就是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然后在这里做什么。 OK，那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是三组的人。那这边一组在右下角有一个小 baby， 对不对？这个是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这个是刚刚出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中间这一组那个人在这个找这个智慧的果实，对不对？这是中间，然后那边远处的有一点点的，好像有个人在找一个佛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就是他要表达说人在寻找一个人生的智慧。这个 What are we? 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做些什么？那在左下角的这一组三个人其实是老年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慢慢这个容貌也没有那么的漂亮了，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惨败的一个身体。所以 Where are we going? 所以这个是高更画的这样的一幅画。那高更这个人其实是很有才华的一个画家，那不像有的画家是要死了以后他的才出名，好像梵高这样的。那高更是生前就蛮有名的一个人，可是呢他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OK， 神给了他这么大的恩赐，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找到他人生的使命。所以这个人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怎么讲，他把他的人生就 就浪费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荒淫的这样的一个酒乐行乐当中，所以以至于说他这个人染了一身的恶病。那他画这个画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生的艺术的高峰的时候，是最辉煌的时候，可是他画完这幅画，他整个的人生完全被迷失掉，所以他就选择去自杀。那最后自杀还没有成功，被人救回来。那最后高更这个人是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面，在一个小岛上就是死掉的。好，那这不光是高更在寻找的一个的问题，这其实是世世代代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的问题，就是其实人在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个的计划，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找到这样的一个计划。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布赫纳，布赫纳说神给你的呼召跟使命是什么，他说这个召命就是你内心深处的喜悦与这个世界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召命就是你内心深处的喜悦与这世界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什么意思？它其实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就是说第一个是讲到你内心深处的喜悦，第二个是讲到这个世界的需要，最后一个是讲到我们的祷告。好，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讲你可以为一件的事情废寝忘食，充满激情，充满喜悦，你去做这件事，你非常喜欢做这件事，对不对？而且你也发现做这件事情正是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所需要的一样的东西。 OK， 这个就是他说这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渴望与预备，你要看这件事情是不是长久的能够来吸引你 OK， 然后你还要看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恩赐 OK， 好像举很简单的例子，好像我很喜欢运动，以至于手都这个要上石膏，那我再怎么喜欢运动的话，我也知道是说这个大概不是上帝对我的呼召，我大概没有可能像姚明或者像这个 Jeremy Lin 那样成为这个出色的球星，在 NBA 为上帝 来争光，大概这个不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所以你对自己要有一个怎么样基本的认识，你的渴望上帝给你的预备在哪里，虽然我很喜欢打球，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上帝给我的预备。好，第二个，你喜欢的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个社会的需要在这边，就是对这个社会有多大的冲击。我碰到很多的这些的一些的年轻人，他们你问他喜欢什么，那回答最多的就是喜欢打游戏。那你说你打游戏跟这个社会的需要到底怎么来契合起来，那很多的时候他们需要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可以说我对这个东西我可以废寝忘食，我可以在游戏里面一直沉浸在里面，可是你对这个世界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因为你在那边打游戏 OK， 所以这个就是社会的需要在那边，你能不能 fulfill 这个需要。那第三个就是祷告和机遇，就是你要向神祷告，把这个感动放在你的心中成为你的呼召，而且你要向神祷告是说让这个机会来临到你。那你如果在这边去看所罗门的两个使命，我刚才讲到所罗门的使命，一个是治理以色列民，另外一个是建圣殿。那这两个事情其实在当时是一致的，因为治理以色列民在当时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要建造这个圣殿，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传统与敬拜中心，来帮助以色列人确立一个好像我们讲正确的宗教观，这个是摆在所罗门面前的挑战。那他的渴望跟预备在哪里？你知道为神建圣殿其实不光光是所罗门这一代人的希望，早在大卫这一代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渴求，说为上帝来建一个的圣殿，可是上帝没有允许大卫来建，因为他说你手上有流人的血，他不要大卫来做这件的事情，他说让你的儿子来做这件的事情。所以大卫他跟他手下的这些大臣为这个圣殿，他们就等于是说把自己一生的积蓄给奉献出来，来为这个圣殿预备材料，金银铜铁各样的宝石，大卫跟他的大臣们把一生的积蓄都拿出来，来奉献，来为这个为圣殿的材料来做准备。 等到了这个所罗门接替大卫做王的时候，可以说他成为一个众望所归，要把这个神的殿建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我们讲的预备在那边。那社会的需要在哪里？在当时的环境底下，以色列人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将整个以色列民凝聚在一起，不再重蹈覆辙，重新走这个拜偶像的道路，这个是他们急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建圣殿也是那个时代一个最深切的一个需要在那边。那最后你再来看祷告和机遇，你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罗门虽然被放在这个君王的位置，可是他自己本身的能力和经验成为最大的瓶颈。他其实按他自己的话讲，我只是一个幼童，对不对？没有很多的经验，马上要站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所以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的焦虑跟恐慌的。这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他就向神来祷告。那刚才我们这边都念过了这个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这样跳过。所以这边就是讲到所罗门向神的祷告，他没有求这个财富，他求的是这个智慧。上帝对他讲，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好，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很清楚他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以色列人历史的交汇点，机遇已经摆在他的面前，他最需要的，他最缺乏的其实就是洞察力，而他所求的就是跟上帝心意所契合的。所以神不光答应他所求的智慧，以至于连他没有求的财富跟长寿也要赐给他。就有一点像耶稣讲的，就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怎么样？这些东西都加给你。好，那在这边其实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那我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的经文，我就在想，就说如果有一天的晚上上帝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会怎么来回答？我们心里所挂念的是什么？我们会像所罗门那样来求跟这个时代最契合的东西吗？如果这个机遇临到我们，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知道有些人去买这些六合彩 lottery， 有的人总觉得是说，哎呀，我要是中了这个中了奖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有的人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要去中了奖，这个中100万，我50万捐出来给教会。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想过没有，如果真的你中了奖，你有了很多的钱，你觉得你有能力管理好这一笔的资产吗？在美国的这个博彩机构，他们有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说看这些中奖的这些的人后面他们的人生是怎么走的。结果他发现说，不管你中多大的奖，你知道有的lottery是很大的，对不对？上亿的美金都有。他们就发现，不管你中的是多大的奖，100万也好，这个1亿美金也好，他发现70%的中奖者5年之内他们的财政情况就回到原地。5年之内，换一句话说，在5年里面，这些人不管中多少奖，5年之后这些奖都不见了。 OK， 他原来是赚几多少，5年之后还是赚多少。所以这个奖给他带来就是5年的一个的挥霍，70%的人5年之后就又回到原点。所以你与其去求这个中奖，还不如求上帝给你有理财的能力。OK， 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那我大概是在可能差不多要10年了。那在2004-2005年的时候，那我自己的一个辅导，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跟我们非常 close 的一个姐妹，那她就得了乳腺癌， OK， 那他其实只有大概四十几五十岁左右，所以非常年轻就得了乳腺癌。然后他在教会里面就是非常受大家的爱戴，而且因为他们是那对夫妻是从香港过来的，所以在香港他们也有认识很多的教会。然后在美国的话，他们在新泽西，在各个地方都有待过，所以有很多的教会，以至于是说当大家知道他生病之后，香港北美很多的教会大家为他进食祷告，结果最后是说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还是把他接走了。所以那一次在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过，然后就看着一个一个的弟兄姐妹上去来做见证，讲到这个姊妹怎么样给他们的生命中带来不一样，带来神的爱，带来神的祝福的时候，那我在下面就听着，我就很难过，我就觉得是说神啊，为什么你要把他接走 ？OK， 这么好的一位姊妹，她为你做那么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把她接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不通。然后，那一天我就觉得上帝在祷告里面就回答了我，好像上帝给我看到是说，他一生的劳苦已经完成，他该走的路已经走完，他当跑的路已经跑完，上帝把他接走了。而他所留下的未完成的使命应该是交给我们这一代人来继续的来做。所以我就觉得是说，这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应该是成为他人的祝福，应该把这个姊妹的棒子接过来，继续的把上帝的福音往外传。好，可是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动之后， 我忽然发现是说我自己的缺乏。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是说我要去跟人家讲，我要想带给人家祝福，可是你会发现是说你讲出来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分量，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换一句话说，就是好像你的这个灵命的深度就是不够。同样的一句话，一个老基督徒讲出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听的人就得安慰得帮助。同样的一句话放在我的嘴巴里讲出来，就是觉得这个心虚虚的感觉，你知道，你这个属灵的力量就是不够。所以真的是这样。也许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呼召，也许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放在我们前面，可是我们向上帝所求的，我觉得不仅是求上帝把机会给我们，更要求的是说上帝来装备我们，以至于是说我们能够准备好，当机会到了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上帝来做工。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讲，求神不仅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呼召，也求神装备我们，当机会临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好，那我们回过头再来看所罗门，他求神给他智慧来面对神给他的责任和机会，神也就大大祝福了他，然后圣殿也就顺利的建好。那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有一段的祷告，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这边，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看。那一段的祷告你可以看成是所罗门整个属灵的高峰。他讲了几件的事情，第一个他讲，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他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所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你知道所罗门讲的这一段话其实要超越他的时代一千年。 OK，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一千年之后，犹太人才重新从教会的第一个殉道者史蒂凡口中听到同样的话，就是神其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犹太人的观念就是一直的观念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圣殿，神就一定要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打仗的时候抬这个约柜出去打仗，他觉得说有了约柜神就一定要保守他们打胜仗，结果最后连约柜都 被敌人挪走。所以这是一个人的误区，人的误区就是觉得好像神跟人一样是可以被收买的。 OK， 那这个以色列人的想法就是圣殿，我为神造了这么大的一个圣殿，那神一定要保守我们的，保守我们犹太人这个强大，对不对？那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面也是一样的，你看在国内那么多的人去烧香拜佛，他的想法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利益互换的关系，对不对？我为你烧香拜佛了，我给你上供了，哎，你就得保佑我啊。那如果他不保佑你，那当然我就不来拜你了，对不对？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其实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扭曲的形象， 觉得神是要为我来服务的。其实如果是这样的神的话，只能讲你的神实在太小了。这一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这一位神是赐给万有的神，他怎么可能被你这些小小的东西来收买？所以所罗门在这边讲，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所住的，何况我所造的这个殿呢？他要超越他的时代一千年。然后他又讲到是说外邦人的事情，他说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来向这殿祷告，他说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 Again， 所罗门超越他的时代。你知道犹太人是一直看不起这个外邦人的，对不对？一直要到了一千年之后，保罗才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让天下万民都真的可以来认识神，印证了所罗门的祷告。所以你在这里看到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其实是所罗门一个属灵的高峰。那如果是写小说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尤其是好莱坞的作品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那就 stop 在这边就结束了，对不对？可是很可惜，这个人生不是小说。等到圣殿建完，王宫修好，国泰民安，所罗门却迷茫了。 OK， 那在圣经里面有很特别的一卷书，叫做传道书。那在传道书是所罗门年纪年老的时候所写的，讲述他对人生的认识。那我们来看其中的一段，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那传道书二章十六节，请。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你很难想象这个是所罗门讲的话，是不是？一个向神求智慧也得到了智慧的人，最后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他用他一生的智慧去寻求，可是看到的却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其实出在这里，两个的事情。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的确是一个虚空的虚空，一个远离神的生命，你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他们一直讲，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 vacuum， 留下一个真空，你什么东西都填不满。所以你会发现是说我赚了100万以后你会想200万，赚了200万以后你会想300万，你这个你是亿万富翁之后你还想这个我怎么没有 Bill Gates 赚得多，对不对？你永远填不满，你这个空一直在那边，一直要神的生命来填满它为止。第二个，一个以死亡为终点的生命，他看不到永恒的荣耀。你看这里所罗门的抱怨，他抱怨说像他这样的智慧人，他有一天居然要和愚昧人一样，怎么样？日后被人忘记，无人纪念，他受不了这个。而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成就，他有一天他发现会被人遗忘，会被后人来管理，而且这个后人是他所不认识的，他更受不了。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所罗门讲的一点都不错。人生快到终点的时候，你回头去看的时候，真正留下的是什么？虚空的虚空。那英国有一个前首相叫做迪斯雷利啊，迪斯雷利伯爵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错误， 成年的时候是一个挣扎，老年的时候是一个后悔。英语就是他说 Youth is a mistake, Manhood is a struggle, And old age is a regret。 你看这个人生，年老的年轻的时候是个错误，这个成年的时候是个 struggle, 到了年老是一个后悔。这个回过头去看，是人生 一事无成，是不是？当我们的目光如果只是看着这人生短短的一百年的时候，你的确看不到太大的希望。 OK, 好像所罗门他建完了圣殿，他觉得他的使命完成了。你看这么漂亮的一个殿，这个前无古者 后无古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绝世之作。 OK, 我完成了。那剩下的时间他怎么样？他要为自己而活。所以你仔细去读圣经很有意思，他七年他造了圣殿，然后他造自己的王宫，你知道用了多少年？他用了13年的时间造自己的王宫，差不多是一倍的时间 来造自己的王宫。他要尝遍人间的奢华，而正因为这样他的人生就此迷茫。所以在传道书里面他写下来他自己迷茫的这样的一段的经历。而一个迷茫的人生再往前进一步的话，就是一个远离神的深渊。那刚才我们念的在列王记上11节讲到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娶了法老的女儿，娶了很多的外邦女子，以至于是说他跟着这些外邦女子去拜偶像，他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而是做这些惹神发怒的事情，以至于是说神把10个支派从他手中夺走。好，那你知道要守住一个人的呼召跟使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神呼召所罗门去建圣殿，建立以色列人的信仰，圣殿是造好了，可是真正的信仰却丢弃了。晚节不保是很多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信仰不在乎我们是怎么样开始的，信仰更在乎我们是怎么样来结束的。 OK, 那今年在基督教整个的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赵庸基被判刑。 OK, 那赵庸基是韩国的一个牧师。 OK, 他可能是全世界他的教会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OK, 差不多要有100万人。那你想想看，100万人，我们这边大概50个人左右，大概还不到，还有100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他17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病，就是好像是那个时候是肺结核。那个时候肺结核是不治之症，所以他基本上一个濒死的一个境地的时候，向神祷告，然后神就真的施行神迹，就在几个星期里面就完全治愈他。所以他就把自己奉献出来，来为神做事情。那他在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教会连他在内一共5个人，他在上面，下面是他以后的岳母，然后是他岳母下面的3个孩子在听他讲第一次的讲道。然后慢慢从5个人开始变成50个人、500个人、5000个人，到1992年的时候，他的教会号称有70万人。OK。所以是做得非常的成功。那可是当他越做越成功的时候，这个可以讲这个诱惑也越来越大。那韩国人的这个企业也是，这个教会也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家族的这个企业的管理的方式。那所以最后来他的太太，他的这个小孩子都在教会里面担当很重要的职分。那他被判刑一个起因，就是因为当年他的儿子开的公司可能不行了，所以就问教会来借款，所以就教会就批准借大概几千万的这个贷款给他的，买他儿子的公司的股票。结果呢，这个股票就是一下子就是暴跌，那教会就损失几千万的财产。 OK, 那最后就被人家告，那法官最后是判他是渎职罪以及贪污罪，那是3年的徒刑，缓期执行。OK, 好。 那这个还不光光有这些的问题，那后来还被人揭发出来，就是挪用教会的资产。OK， 他退休的时候，他前几年退休，然后他退休的时候就给自己发了三千万美金的退休金，他自己给自己发，发完以后谁都不知道。OK， 直到有一天他的长老们忽然发现教会少了钱了，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藏牧师自己给自己发了三千万的退休金。那最后教会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追认。OK， 那这个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是，教会有900万的一个资产被他太太借走了。那当他离职的时候，教会要求他的太太把这个900万的美金归还教会。他太太说不行，为什么？他说这个900万是为藏牧师以后盖纪念馆用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是说这个人这个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成就越来越大，但是他的这个自我膨胀也越来越大。那后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他们就去问这个李秀全牧师。那李秀全牧师是原来在 Lexington 教会牧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师。那后来他就出来这个做宣教士的工作，所以他们在香港的时候就采访李秀全牧师，他就说你怎么看赵庸基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有名望的这样的一位牧师居然会在这样的上面跌倒，在金钱方面跌倒。 OK， 那李牧师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能够侍奉神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侍奉神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真的是这样。神不需要我站在这边来讲这一篇的道， OK， 他请天使来讲可能会讲得更好。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神选中来做他的一些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厉害，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OK， 所以李牧师就讲很多的人就是忘掉了这一点，他觉得是说，哦，你看我多厉害，我造了这么大一个圣殿，你看我多厉害，我把我的教会发展成100万人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他看到的是我多么的厉害，当他发现自己这么厉害的时候，他当然需要给自己发很多的钱，对不对？我既然是这么厉害的话，这个我当然有资格拿那么多的钱。所以他忘记了这是神给他的恩典，你侍奉神其实是神给你的恩典。信仰不在乎我们怎么开始，更在乎我们来怎么来结束这个样的信仰。那所罗门也是一样，他盖完了圣殿，他需要休息了，他要 relax 一下，他要 enjoy 他的 life， 对不对？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从神的手中夺回， OK， 他要自己来寻求人生的意义跟快乐，所以才有了传道书， OK。 那所幸的是在传道书的最后，所罗门终于回头， OK。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人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所以他其实有最后有幡然悔悟的一面，他知道是说人要敬畏神，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可是这其实是所罗门所能够参透的人生最大的意义。其实在新约里面，神的启示给我们看到更大， OK。 那神借着保罗的书信更往前进一步，就是当你将你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神要在你的生命中作王，而你的所作所行就开始有了超越这人生100年的价值。人生不光光只是这100年的价值， OK。 这个也就是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这一段，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做事，更多的时候是做人。 不光是只是说啊，把圣殿建完就好了。所罗门的误区就是我把圣殿建完了，神给我的使命完成了。神不光光要我们做事，更多的是要我们做人，他要和我们同行，也要求我们一生持守和跟随。那最后讲一个见证，这个人叫刘大伟，这是好莱坞的一个第一个华人动画师。那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小时候是在台湾长大的。小时候在台湾，他说他读书是全班倒数第三。为什么是倒数第三呢？因为他们班上有两个弱智儿童，所以他是倒数第三。然后呢，他就被妈妈逼着就学了8年的琴，就是我们这边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逼小孩子弹琴，对吧？他被妈妈逼着学了8年的琴。他说他这个8年之后，他看着五线谱，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就是一堆电线杆上面蹲了好几只麻雀，这个就是他8年就练下来的这个结果。那真正吸引他的其实就是画画 ，OK。可是，在台湾，他这个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嘛，你这个上课做小动作，这个老师粉笔要扔过来的，所以他上课就偷偷的画画，然后老师一个粉笔就扔在他的头上。是到一个地步，他妈妈觉得不行了，他说你这个学习这么差，这留在台湾太给我丢人了，所以怎么办？就只好送到美国来了，所以就废物利用送到美国。到了美国，结果他发现这个这边的老师常常来夸他，他就很得意，就是那老师就一直鼓励他，就是说 you can do it， 就是说你可以做到的啊，所以他就在老师的鼓励底下开始拿起他的画笔。那在1983年的时候，他就用一支笔、一张白纸画了一条龙。那一条龙，他说在1983年全美的绘画比赛里面就拿了个大奖。OK， 然后他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他就看到自己神给他的这个恩赐在什么地方，他就觉得是说他就是神创造他，就是让他来画画的。那在19岁的时候，他在大海里面游泳。在佛罗里达就被这个漩涡卷出去45分钟，他说他在漩涡里面挣扎了45分钟，结果已经到精疲力尽要丧命的时候，他向神开始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求你救我，你如果留下我的生命，他说我愿一生为你所用。这是他19岁。那第二年好莱坞那个时候正好是向全世界去找这些动画的天才，他是其中3个的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就是找到他，好莱坞就把他招进去，然后他就为好莱坞创作经典童话好像我们所熟悉的这个 Beauty and Beast 美女与野兽，好像这个阿拉丁Aladdin， 好像这个 Lion King 狮子王、花木兰都是他的作品。 OK， 在2000年的时候，他被选为美国最独特的这个插画家。 OK， 所以他的人生差不多达到一个巅峰。而就在那个时候，上帝的呼召就临到他，他心里面就常常感受到一个的难过，就是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很多这个校园的枪杀案，对不对？在那个Columbus 那边那些中学生就开枪把学生老师打死。他会觉得在美国的文化当中有太多的这种不分是非的东西在里面。可是他去看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徒创作出来的这些的给小朋友的书他说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画的这些动画书都是这样破破烂烂的，他就很不满意，他就上先祷告，他就说上帝啊，为什么这个难道你没有好的这个给小朋友画画的基督徒吗？然后他就说很有意思，上帝就跟他讲有啊，他说有啊，这些人都在好莱坞画狮子王呢。所以他就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就觉得说他要出来来为小朋友来创作一些有着基督教理念的这些作品，来吸引这些小朋友，来把基督教的思想能够传递出去。所以到这个2004年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好莱坞，他就自己出来创业。10年之后，他大概画了很多的东西。那他心目中想完成12本的这样的动画的作品，甚至是拍动画片。那这是其中的几本，那一本叫《梦中的巨业》，一个叫《火鱼》，一个是《乔丹的访客》。他还在继续的为着他的梦想在努力当中。 那这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个内心怎么样，他的内心深处的喜悦与这个世界深切的需要所交汇之处，就是神对他的呼召。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愿我们每个人都找到神给我们的使命和呼召。 Amen。